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月2号的上午4点，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在这里，对关注美国之音广播的广大听众说一声新年好。接下来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印度警方表示，几个枪手当地时间星期六早间袭击了印度位于旁遮普省的一个空军基地，这一基地靠近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地带。当地官员表示，上述枪手在和基地官兵交火过程中，有2名发动袭击的枪手据信被打死，其他细节目前还不为外界所知。印度方面目前还在调查这些发动袭击人的背景。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发布了一个新的招募视频，并在内容上突出了美国国内的一系列警察枪击一些黑人致死的事件，以及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之前所呼吁的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说法。索马里青年党发布的这篇视频可能是第一个被美国政府列在恐怖组织名单的组织试图利用美国现有的问题从网上招募。以民主党身份参选下一届总统大选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公开地表示说，川普有关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言论将会被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用来作为招兵买马的材料。索马里青年党目前正在利用川普，他们最新公布的视频显示，这位共和党参选人宣读他要求禁止穆斯林参观者的画面。这段画面之后，一名身份不明的青年党发言人用英文说，美国的穆斯林必须在离开美国或者参加圣战之间做出选择。新视频还显示美国警察殴打和枪击黑人男子的场面，这些镜头有一些是警察的相关，是用警察的相机拍摄的，已经在警察使用暴力的适当限度问题上在美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些暴力事件促使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发展壮大，他们在几个城市组织了抗议活动。以色列移交了23具巴勒斯坦人的尸体，这些人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城镇村庄发生的一系列对以色列人的袭击中被打死的。以色列一名发言人和巴勒斯坦消息来源星期五证实已经完成了移交。以色列并不总是立即归还被打死的袭击者的尸体。近几个月来，几乎天天发生巴勒斯坦人用刀、枪和汽车进行的袭击，导致21名以色列人丧生。在同一段时间，以色列实施的防卫措施和反击导致13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以色列表示，这些人中大多数当时正在或试图袭击以色列的人。有关当局正试图确定迪拜市中心的一座高层豪华酒店在除夕夜的烟火表演时燃起大火的原因。阿德里斯酒店的大火给成千上万名观众观看烟火表演的人们带来戏剧性的场面。这座酒店位于世界最高建筑的附近，酒店着火时里面的人群被疏散，但是有14人受轻伤，一个人心脏病发作。全球各地的人们迎接2016年的到来，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暴力大大减少。尽管很多人口密集的市中心由于可能的恐怖袭击阴谋而加强了警戒，各地的迎新庆祝活动几乎都是欢乐而平静的。在慕尼黑，火车星期五正点运行，德国南部警察星期五解除了室内的恐怖袭击的警报。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说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一家音乐用品商店里认识了在店里工作的 Billy。 Billy 是个吉他手，晚上呢，他在一个夜总会和他的乐队一起演奏。在 Billy 的邀请下，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要去夜总会听音乐。
这一讲介绍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找到了 Sylvester's 夜总会，服务员把他们安排在一个靠近乐队的桌子。 Billy 看见他们以后就过来和他们聊天，向他们介绍芝加哥音乐的特点。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Nightclub， NIGHTCLUB， Nightclub 是名词，意思是夜总会。
Sign， S-I-G-N， Sign 是名词，意思是标记或招牌。
Hostess， H-O-S-T-E-S-S， Hostess 是名词，解释为女主人、女服务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或琴弦。
Gospel， G-O-S-P-E-L， Gospel 是个名词，福音，在课文里呢，是指美国黑人的福音音乐。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刚才我们听了整个课文，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并且逐句翻译。第一段的内容很简单，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后来呢，他们看见了这家夜总会的招牌。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夜总会。Otis 先生让我们去的是哪一家呢?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Sylvester's 在 Clark 大街720号。
That's it. See the sign?
啊，那个就是，看见招牌了吗？
美国很多的大城市啊，都有各式各样的夜总会。一般的夜总会就是一个有吃有喝有音乐，有时候甚至还有跳舞的消遣场所。这是城市夜生活的一种形式。
Richard 呢，记得很清楚，他们要去的夜总会的名字叫 Sylvester's， 地址呢是 Clark 大街720号。Marilyn 很快就看见了 Sylvester's 的招牌。
招牌的英文是 sign。这个词做名词的时候是招牌，商店、公司的招牌都是 sign， 它也可以是标记、标志的意思。
可是啊 ，sign 也可以做动词，意思就是签字。在美国生活，不管是买房子、买汽车，还是找工作、填表，最后啊都要在文件上签字 ，sign the documents。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中文的地址和英文的地址说法不同。英文里呢，地址的号码放在前面 ,720 Clark Street。而中文的说法是 ,Clark 大街720号。这和人的姓名一样，英文名字呢把姓放在最后，而中文的名字呢要先说姓再说名。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 Sylvester's 夜总会以后，女服务员热情地接待他们，安排好了他们的座位。音乐店里的吉他手 Billy Otis 看见他们就过来和他们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你们晚上好，欢迎到 Sylvester 蓝调夜总会来。我叫 Gloria， 是您的服务员。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还是坐在酒吧那儿呢？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我想桌子吧，我们想坐得离乐队近一点。Otis 先生邀请我们来的。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哦，没问题，他是吉他手，请跟我来，这边走。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这张桌子挺好，谢谢你。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Hey, 你们好。Richard 和 Marilyn, 我坐在你们这儿行吗?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你坐这儿,我们很高兴, Otis 先生。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一名乐手的吉他断了一根弦，等他换好新的琴弦以后，我们再开始演奏。
Richard 和 Marilyn 走进夜总会以后，马上就一个服务员迎上来表示欢迎。他说 ：“I'm Gloria, your hostess。”我叫 Gloria， 我是你们的服务员。
Gloria 是一个女性的名字，而 hostess 这个词呢，是来自 host 这个词。H-O-S-T Host 就是主人，是东道主的意思。
在 host 这个词后面加上 E-S-S 就成了 hostess， 意思就是女主人。
所以咯，肖华，要是你们家请客，你就是 host， 你太太呢就是 hostess， 我啊就是客人。
哎，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请客呢，你倒已经把自己列入客人名单了哈。不过呢，说正经的，Gloria 是个服务员，并不是女主人。
这说明了 hostess 这个词用在不同的场合的时候意思也不同。在我们的课文里， Gloria 是在夜总会里当服务员，也可以称为 hostess。
美国很多餐馆和夜总会里还有酒吧，有的人去那儿呢，就是坐在酒吧柜台前面的高凳子上喝一杯。这就是为什么 Gloria 问 Richard 和 Marilyn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呢，还是酒吧那儿？
而 Richard 和 Marilyn 告诉服务员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 Musicians 这个词的原意是音乐家，但是在这句话里，要是说我们想坐的靠音乐家们近一些，倒不如把它翻译成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那么吉他手 Billy 一看到白天在音乐店里见到的顾客，就过来和他们打招呼。Billy 有礼貌地问 Mind if I join you?
我们以前讲过，在征求别人允许的时候，一种有礼貌的说法就是用 Do you mind 开始的问句。比如说我要问玉文一个问题，我就可以说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那 Billy 说 Mind if I join you? 这啊是个省略句，全句呢应该是 Do you mind if I join you? 我和你们坐在一起，你们介意吗？省略的说法比较随便，也更加的口语。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问的是你们介意不介意，所以应该回答 No, we don't mind. 如果 Billy 问 May I join you? 那你就应该回答 Yes, of course.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高兴 Billy 能够来和他们聊天，所以他们回答说 Would be delighted. 也就是说你能来和我们聊天，我们太高兴了。
Billy 告诉他们，乐队里的一名吉他手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String 在这里指的是乐器上的琴弦，不管是大提琴、小提琴还是吉他，琴弦都是 string。但是 string 这个词还有其他的解释。玉文，有一个常见的习惯用语，你听说过没有？叫 no strings attached。
你是想让我说不系绳子？我知道，其实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没有附带条件。有时候商店促销会奉送礼品，但条件是要购买一定数额的产品。如果真的免费奉送，那商家的广告啊就会大加宣扬 Free gifts, no strings attached, 免费礼品无任何附加条件。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吉他手 Billy 向 Richard 和 Marilyn 谈起了音乐，简单的给他们介绍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我们来这里的路上看到好多音乐夜总会。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在这里你能听见各式各样的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乐，从福音音乐到灵歌音乐，应有尽有。要我说呢，我们这里的音乐种类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
Why is that?
为什么会这样？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美国的黑人从南方到芝加哥来找工作，他们把音乐也带到了这里。我演奏的就是纯粹的芝加哥音乐。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那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I play Chicago blues.
我演奏芝加哥蓝调。
Music Club， 刚才在课文里我们把它翻译成音乐夜总会，那主要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在课文开头的时候 ，Richard 和 Marilyn 也说了，那里有无数的夜总会。不过 ，Music Club 不一定非得是晚上才营业的夜总会，可以是歌厅，也可以是比较大规模、比较正式的音乐俱乐部。
Richard 和 Marilyn 在来 Sylvester's 夜总会的路上看见了很多其他夜总会。在去某处的路上是 on one's way， 比如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就是 I saw a traffic accident on my way to work。
比如说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但是 Lisa 还没有到，一个同事就给他家里打电话， Lisa 的妈妈说她正在路上。She is on her way.
Billy 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以什么特征而著称，就是 famous for。 例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是很有名的。 Washington is famous for the Smithsonian Museums。
芝加哥音乐出名的原因之一就是种类繁多。 Richard 不明白为什么芝加哥会有这么多种音乐，所以他就问 Billy Why is that? 这是一种简便的问法，而且可以在很多场合下使用。不过啊，在使用这种省略问句的时候，必须注意上下文呢一定要十分清楚，否则人家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黑人文化基础上发展的流行音乐在美国影响很大，即使现在很多音乐作品里都或多或少受到黑人文化的影响，但是外来文化在一个地方生根了以后，就逐渐的被称为当地的文化。吉他手 Billy 就十分自豪地说，他演奏的是纯粹的芝加哥蓝调。
那到底什么是芝加哥蓝调呢？
Marilyn 也是这样问的，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是哪种音乐？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音乐？在下面一段对话里， Richard 实际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呀，听了蓝调会悲喜交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Billy 谈到蓝调给人的感受。 Marilyn 再次感谢 Billy 邀请他们来听音乐。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我听蓝调音乐的时候啊，既感到悲伤又感到高兴。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没错，就是这样。蓝调表达的是感情，感到高兴，感到悲伤。是的，带有一些悲伤的情绪，但是呢，其中也有力量。听起来好像乐队又要开始演奏了。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Otis 先生，谢谢你邀请我们到夜总会来，也感谢你简短地给我们讲解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尽情地享受音乐吧。音乐能够告诉你我用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Billy 和 Richard 一谈起对音乐的感受都很津津乐道。我其实也很喜欢音乐啊，这音乐的妙处啊，其实在于能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嗯， Richard 说啊，听到蓝调就会产生那种悲喜参半的感觉，那种如泣如诉的低沉和好像压抑不住的欢快交织在一起啊，真是给人独特的感受呢。
Billy 听了以后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思，他说 That's it， 正是如此。也就是说，他认为 Richard 说的一点没错。
哎， Marilyn 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的时候啊，也说过这句话。当他看到夜总会的招牌的时候，他说 That's it, see that sign?
但是在这儿 That's it 意思是说就是这个，而 Billy 的意思是 Richard 说的一点不错。所以同样说 That's it， 但是在不同场合下这句话的意思啊也有不同。其实还有很多说法可以表达这个意思。
Absolutely， 你说的一点没错，我也可以说 That's it。
谢谢你举了这个清楚明白的例子。说到表示感谢啊，这在美国人当中实在是非常普遍的事儿。
对，在 Billy 离开 Richard 和 Marilyn 回到乐队去之前， Marilyn 又再一次感谢他邀请他们来听音乐。这种感谢的话美国人几乎是时刻挂在嘴上的，这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That's it， 不管是到商店买东西还是去饭店吃饭，售货员和服务员当然会对顾客很客气，感谢他们的光临，但是顾客呢一般也会感谢他们的服务。
没错，每当服务员上菜送饮料的时候，顾客都会谢谢他们。
对，玉文你注意到没有， Richard 和 Marilyn 见到 Billy 以后一直称他为 Mr. Otis。
对，这说明啊，他们还不是太熟悉，还是比较客气。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双方认识以后就互相以名字来相称，特别是在某一方明确的让对方用他的名字的情况下。
就拿 Billy 来说吧，他的全名是 Billy Otis， Billy 是他的名字， Otis 是他的姓。在听到 Richard 和 Marilyn 称他为 Mr. Otis 的时候，如果他说 Billy please， 那就是请他们不要叫他 Otis 先生，用他的名字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Make it plain.
Yeah, brother.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find the Sylvester's Music Club? Yes, they did. Where did they sit in the nightclub? They sat at a table near the musicians. What did Billy Otis tell them about music? He told them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What music did Billy Otis play? He plays Chicago blue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位听众好，请您继续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最新的国际新闻。在美国执法部门日前逮捕了一名策划在新年到来之际在纽约州地区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实施恐怖行为的一名男子。日前，这名男子的家人表示，他从小就有心理上的问题。根据法庭上宣布的一份声明，25岁的卢奇曼被控试图向伊斯兰国组织提供物质支持。声明说，被告声称在接到一个国外伊斯兰组织成员的指令后，计划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一家酒店对平民从事武装袭击。根据法庭的记录，卢奇曼身上带了小刀、大刀、胶带、扎带以及滑雪面罩等。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卢奇曼表示效忠于伊斯兰国子头子巴格达迪，并且要从美国搬到伊斯兰国去住。他的父亲表示，卢奇曼这个孩子很容易受人左右。以色列警方表示，目前正在收缴星期五在特拉维夫一家酒店外开枪打死的两人、打伤三人的凶手。事发地点旁边的一家商店安装的摄像机捕捉到了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男子背着背包，很心平气和地在装作买东西。相关的摄像记录还显示，这位男子朝着商店门口走过去，把背包放在购货车上，从里面掏出一杆枪，随后走到街上，开始向人群射击，之后逃掉了。据美联社报道，这名杀手的父亲从以色列电视台播出的这段视频中将他辨认出来，并报了警。印度警方表示，几个枪手当地时间星期六早间袭击了印度位于旁遮普省的一个空军基地，这一基地靠近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地带。当地官员表示，上述枪手在和基地官兵交火过程中，有两名发动袭击的枪手据信被打死，其他的细节目前还不为外界所知。印度方面目前还在调查这起发动袭击人的背景。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发布了一个新的招募视频，并在视频上突出了美国国内的一系列警察袭击一些黑人的致死事件，以及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之前所呼吁的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说法。索马里青年党发布的这篇视频可能是第一个被美国政府列在恐怖组织名单的组织试图利用美国现有的问题在网上招募。以民主党身份参选下一届总统大选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公开警告说，川普有关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言论将会被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用来作为招兵买马的材料。以色列移交了23具巴勒斯坦人的尸体，这些人是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镇村庄发生的一系列对以色列人袭击中被打死的。以军的一名发言人和巴勒斯坦消息来源星期五证实已经完成移交，以色列并不总是立即交还被打死的袭击者的尸体。有关当局试图确定迪拜市中心一座高层豪华酒店在除夕夜的烟火表演时起火的原因。阿德里斯酒店的大火给成千上万观看烟火的人们带来了戏剧性的场面。这座酒店位于世界最高建筑的附近，酒店着火时，里面的人群被疏散，但是有14个人受轻伤，一个人心脏病发作。中国政府在1月1号元旦这一天宣布进行重大的军种改革，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和战略支持的部队。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月31日在北京八一大楼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司令以及政委授予军旗，火箭军将取代现有的第二炮兵部队。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即将过去的2015年，中国人祸不断，从上海外滩踩踏到长江游艇沉船，从天津危险品仓库爆炸到黑龙江煤矿火灾，从横锁半个中国的雾霾到深圳渣土山滑坡，一系列本来可以不必发生的灾难造成众多百姓生灵涂炭。发生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失控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是薄弱的安全监管，还是腐败丛生的政治体制？最为重要的是，什么人要为这些事件买单？最高当局又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同类事故的重演？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讨论的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据中国的新闻媒体报道呢，国务院的调查组已经把这次事件定为一个生产安全事件。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次事件没有被定为官员的渎职事件？
您是指深圳的
对
这个塌方的事件？
是的。
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他已经不。就是当时这个经管这个渣土山的这个单位是一个物业公司，那么他又做了好像是转包，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合约期已经过期，所以本身这就是一个那个从政府来讲失于监管，然后从企业来讲他已经是一个就是作废的合同了，无效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发生了这种事情，但是实际上是无人负责。然后呢，从官府来讲，当然是推卸责任。所以推卸责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定为生产事故，而不是人祸。这个是完完全全的人祸，而且呢，造成这样严重的灾难，我觉得就是深圳市的这个政府当局是难辞其咎。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是现在是一个无人负责的体制，就是任何事情只要出了事情就是上面推下面，下面再推更低的层面。所以我们最近刚刚看到是一个前任的一个城管局长负责这个区的现在跳楼了，那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在找替罪羊。就这类的事件不仅仅是深圳这一处，现在我们看其他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好几起灾难，其实都是相同的性质，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有很多还是没有任何的结果，任何的这个结论都没有，然后负责去担责的都是一些个这个下层官员，而这个从这个市一级的领导来看，我们现在看不到有哪个人为这件事情担了责任。
嗯，
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中国的这类的人祸还会不断，因为现在这个体制来讲，这个其实是一种一脉相承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党领导一切，当然党领导一切，你得领导好啊。那么过去毛泽东就是。搞这种战天斗地啊，大跃进呢、啊，然后这30年改革开放了，但是呢又进入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叫发展是硬道理，然后呢追求 GDP， 每个城市都是这样，但是呢这个中间呢又由于这个这种 权力的寻租造成这种没法遏制的腐败，这些问题到现在已经是积重难返了。所以我觉得根本问题，这个不是一个生产事故，这个完全是由当下的体制所造成的这种切切实实的人祸，而且这样的事情恐怕今后还难以避免。谢谢。
是，何斌先生，我们知道深圳的这次滑坡事故呢，已经造成了80多人的死亡。我们看到的报道是已经发现了7具遗体，还有75人下落不明。那么就是说，至少有80多个人命在这次事故当中被夺走。请你谈一谈对这次滑坡事件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就具体事情来看，当然可以追究某一些官员，甚至可以追究某一些商人，啊，或者说大家检讨一番，找几个天才羊。但是我基本上认为这样一等处理方式是对于这些被处分的官民是不公平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事情的造成，它很有可能是长期的这个隐患啊，尤其是刚才当事人讲的是30年以发展为硬道理的这么一等政治的指标，成为全国上下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每个人都追求的，每个人都以这个为基本标准的这么一等国家的政治的模式。所以是这个体制不顾任何后果，简单的说或者粗俗的说，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一个断子绝孙的不顾一切后果的这么一种发展模式。所以它的隐患不仅是存在深圳，是存在全国的每一个地方啊，每一个地方或者每一栋楼房或者每一个建设都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一个是不顾环保的后果，第二个是整个的监管系统基本上都是权钱交易的一等结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深圳出现这样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事件，是全国上下在哪一个地方，只是什么时候爆发而已。有时候它可能是自我引爆，有可能是别的一些意味的事情所引爆。总之，这样一等引发这样一等地雷式的一种过去30年所存在的问题，这是一种体制造成的，应该是党中央、国务院来承担最基本上的责任。有一些小的官僚、一些区长或者一些局长或者某一些商人啊，简单的承担责任啊，不是一种真正的追究。真正的追究，如果这样一种体制不进行根本性的改变的话，这样的一种问题是不断的会重复，不断的会存在。你看我们过去这个2015年发生的不是深圳这个事情，刚才你念了一系列的这么一个事故，这每个事故后面都是多少个家庭就从此以后就被毁掉了啊，多少个生命从此以后就人命消失了啊，你找一个区长，找一个区委副书记，找一个区长来承担责任，这怎么解决问题啊？如果每一个区都发生这个问题，你区长应该承担责任啊，区里面发生这么多问题，市长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如果这么多城市发生问题，你国务院总理，你党的总书记是不是也应该引咎辞职，应该追究责任呢？对不对？中国的事情发生的非常之多，那就说明你是中央有问题。所以中国的问题在根本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某一些商人和某些官员高阶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党的决定出了根本性的问题，是一个不顾后果，只是为了一时的政治需求所发展的这个模式。中共60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这一点，而且这样一等发展的模式在过程中间没有被各等利益集团、各等社会团体，甚至更谈不上反对党，也谈不上媒体的监督和制约。所以党说党要干什么，就大家全国上下跟都干什么。所以根子不是在啊简单的地方官员和商人的这个交易，而是在整体的制度性的啊这个啊造成的。所以如果不对制度性进行根本性的纠正，不是这个制度的运行得到根本上的监督，我们不是说要去日期一定会发生很多事情，但是基本上这样一种制度造成未来更多的像深圳这样的事情、上海这样的事情啊、成群这样的事情、天津这样的事情，仍然在2016年会发生，2017年会发生。因为这些隐患它是长期隐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简单的去追究深圳或者是天津某一些具体官员的这个责任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四川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今年这个各种特大事故太多了，老百姓呢都想知道，比如说是，这个上海踩踏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到底哪个官员来承担责任？结果大家等了半天没发现没有，又是长江船翻了，一会儿又是天津大爆炸，一系列的，但是都没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那么你不让老百姓知道，这样遮遮掩掩，只能是共产党自己来买单。一个不守诚信的这个政权，长期维持不下去的，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老百姓肯定不满的。我就说这点吧。
好的，
谢谢啊，
谢谢四川马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刘先生参加讨论。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做了一副对联，叫一带一路访欧问美，探亲非洲，撒币百货，黑白通吃，大国外交至此收官。下边是2015黄泉多路，脚踩火烧，水淹爆炸，活埋塌方，能否收官你还差三天。横批：亮中华之官货，皆以列强之欢心。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这些个人祸呀，究竟谁负责？我听说呢，有人自杀了，这就证明自杀的人肯定就负责了。没责任的不自杀，不辞职，这是诸国的特色，是不是？往上追究呢，我认为应该苏共负责。不幸的是，苏共也自杀了20多年了，现在中共还活着，再追究。我认为应该追究庆祝毛腊肉生日的毛粉们负责。毛泽东制造的人祸死了几千万中国的人，但是他们现在呢还在庆祝毛泽东的生日。这些个中国人呢，我真的说不明白究竟谁负责呢，我也不知道。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现在我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对刚才几位听众观众的他们的意见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
我想起就是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啊，也出过类似的事故，比如像这个当时有一个79年有一个渤海二号这个石油勘探的船沉了。那么这个当时呢，当然也是有大风，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呢，这个救援呢可能也是不得力，所以这个船沉了，大概是死了有个70-80人吧，可能这么一个事故。当时是我记得处分到主管这个石油工业的副总理汤士恩是记大过。然后呢，这个石油部长宋振宁是辞职，这是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还有就是像这个86年曾经有一次，这个88年吧，有一次是这个也是特大的这个撞车铁路的这个交通事故，大概是40人遇难，200多人受伤。然后呢，当时的铁道部长丁关根是引咎辞职。那么我觉得就是从吏治的角度来讲，实际上现在中共的吏治是已经败坏到不是一般的程度了。所以呢，现在那个你像是你现在这种治理啊，我们还在讲什么要这个科学治理，要这个要什么提升这个治理能力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好像是麻绳拴豆腐提不起来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整个体制的问题，就是一个呢是赏罚不分明，各级推诿责任，最后呢这权势的人来负责，而最有权势的人都能逃脱责任，就这么一种赏罚不公的这么一种励志的话，我觉得很难就是让所有的官员能够尽心尽力，更不用谈什么为人民服务了，啊，就是连他们本职工作其实都现在都成问题。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非常的腐败，然后呢人人不负责，然后呢这个没有好处就不干活，有了这个利益呢就争着上，但是呢现在是处于一种就是又在反腐，又不敢贪，也不想干事儿，出了事大家都推责任，就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现在恐怕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难再持续下去的，这类的事故我敢相信啊，这个以后还会出，明年后年我们就接着看吧，恐怕还会有。谢谢
和平先生。我们知道天津港发生这个危险品爆炸事故以后呢，很多的国内外的媒体都猜测天津市的市委负责人或者说市政府的负责人都要承担责任，但是到实际上后来我们发现只有天津港集团总裁被免除了职务，其他的人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或者牵连。这次深圳滑坡事件以后，我们看到广东省委的负责人还有深圳市委的负责人也在现场向民众鞠躬，你认为他们这次有可能会受到处罚吗？
几乎不可能。我们刚才张先生回忆了，就是八十年代的十号，就是这个当时的石油部长为一个事故辞职了，后来的铁道事故为一个这个铁道事故辞职了，但是最近几年啊，最近几十年所发生的这个各种灾难事情，几乎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来承担责任。为什么？非常简单，第一，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太频繁了，天灾人祸哪一个国家都有，但是没有像中国这么多，也没有像中国这样基本上就不了了之。因为如果追究下去，就是这个体制的问题；如果具体追究下去，不仅是当地的市委书记、市长应该承担责任，省长、省委书记应该承担责任。有多少个政治委员的家族，啊，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或者是现在在任的家族，实际上他们支持的商人、他们的家庭的成员，都多少渗透到这些事情中间去了。所以这是没办法追究的。如果我前面讲了一个逻辑，如果说你深圳发生了这个一级这样的事情，那市长辞职。那中国如果发生了十起这样的事情，你总理是不是应该辞职呢？如果发生了二十起这样的事情，你党的书记是不是应该辞职呢？是不是应该追究责任呢？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不能承担责任但是可以滥用权力的一个政府，这是一个不能承担责任但是可以辅助恢维任你下达党这样指示的一个党的一个这么一个共产党。所以这样一种体制他怎么会真正追究到自己头上来？比如说深圳也好，天津也好，或者是杭州的事情也好，或者是上海的事情，正常的处理，不是一个什么纪委去调查，不是一个党的一个什么其他的机构或者是政府去调查，首先应该介入的是检察院，对吧？检察官在这个案件过程中间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进行什么样的一种起诉，然后起诉的过程，那么这种一定会走向法院，法院如果进行公开审理，他就会进行这个追究下去，一追究下去这些事情都会公开。那么这样一种处理的方式怎么是共产党能够接受的、能够承受的一种处理方式的？所以这些几乎所有的事情，不是一个事情，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被掩盖起来，必须在黑箱中间开一个什么党委会议，开一个什么党组政府会议，开几个部门会议，然后找几个天灾羊不了了之，然后呢更多的问题就掩盖起来，更多的事情就会等待发生。你今天可能是几十人，明天可能是几百人，未来可能是几千人。实际上我们现在看看雾霾事件，哪里是几千人在承担这个责任呢？是几万人在承担责任呢？是几亿人、上十亿人在承担这么一个环境的灾难的后果？但是谁来追究？没人追究，只有那种轻描淡写的什么环保意识，这是环保意识那么简单的吗？是整个运行过程中间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在现在也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在未来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然后中国的老百姓也好啊，就是只能慢慢的承受一次又一次灾难。像不知羞耻的前任总理这个温家宝，居然还胆敢写上一个东南兴邦，他今天在深圳的这个地方，他敢写下东南兴邦吗？ 现在我们看到啊，不仅仅是多纳辛邦这样的词已经不敢再出现，就是普通的老百姓的愤怒都已经表达不出来。一个是这些网站、这些媒体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另外一方面，老百姓对这种处理方式的这样一种状况已经非常麻木了，没有任何希望。在现在的这种体制之下，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一等政策号召，不管他们这一次追究了多少人，但是根本上的体制我们是看不到改变的希望。所以这样一等灾难，刚才张先生讲了，我前面也讲了，为了一定会发生，这是非常痛心但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不改变基本的体制，基本上我们不要对中共所解决的这个问题抱有任何的希望和赞扬。深圳的市长下台又怎么样，市委书记下台又怎么样，对不对？或者刚刚有一个城管局的前任局长徐先生啊，他自杀了。其实马上有人就在上面说，其实这个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因为要找天灾羊，那就可能会找到他，那他可能心里面承受不了，想不开，那可能就自杀了。我不知道他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像这样一个事情，绝对不能通过一个党的什么会议，通过一个政府内部的会议、部门的会议来黑箱作业，而是应该检察院马上介入，然后在法院进行这个公开的审理。但是可能吗？可能吗？今天中国的律师都被关在了监狱里面，中国的这个法官有独立审判的权利吗？检察官又是谁任命的？又是谁在操控的？所以中国是整体的体制出了根本性的问题，但是要谁来买单？老百姓来买单啊！老百姓来买单，老百姓用生命来不断的来承受这些灾难的后果。今天80多条生命是多少个家庭？你们想一想，但是过去2015年有多少个生命失去了？然后未来还会继续这么出现，但是会有人醒悟吗？没人醒悟。为什么？因为他不会改变这个体制。所以我们追究一个区长、一个市长、一个市委书记、一个省长，80年代，现在过去多少年了？30多年了，政治文明进步了多少年了？对不对？整个全球化的这种普世价值的程度普及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但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对官员所惩罚的程度远远低于80年代之前。你就想80年代的那个时代，30年以前，你想一想多么恐怖，多么害怕，对吧？中国的老百姓，我觉得在现在不能改变体制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有一些能力啊，如果你真正热爱自己的家庭，你热爱自己的这个生命，那么你移民是你们不得不采取的一点必要的措施，否则的话，你有能力改变这个体制吗？
好，我们现在抛开这个深圳或者天津这种单独的，或者说单一的事件，我们谈一谈现在中国的雾霾问题。我看到最新报道说，中国10多个省市已经被严重的雾霾所封锁住。张立凡先生，在你看来，类似于雾霾这样的全国性的灾难，又应该由什么人来负责？
现在就是一个无人负责的状态。这个雾霾这个事儿呢，可以啊，第一是怪气候，怪老天；第二呢，当然可以怪一怪，比如说像我们在北京，我们就责怪周边河北的这些个企业。当然也有人最近呢是有一篇报道呢，是找这个雾霾的源头，然后他们找到了好像是迁安或者迁西那个地区啊。那么记者也做了访问，确实是这个当地呢是这个烟囱林立，然后这个烟雾漫天。那现在这种情况，你让这个老百姓怎么办？这个地方他要发展工业，他要有政绩，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有这些个污染产生，然后呢这个产生了以后又没有办法治理，当然不限于雾霾啊。
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介绍设在美国的慈善机构人道中国，以及美国立法阻止侵害人权者入境。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